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修行呢，不要着急啊，就是用功啊，一定要用功，但是不能用得太过分了。因为这两天我在念咒子啊，念得睡不着觉，然后这个眼睛都会发红，然后发现头很晕，然后自己恍恍惚惚的，发现自己啊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就证明说人呢虽然要念，但是不能过分，一过分了我们身体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念佛也好，念咒子也好啊，特别是在念上啊，一定要这个注意一点，因为念达到基准一定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错觉或者一些境界，会让你出不来。所以我们适当的在生活中把事情来融合啊，比例来讲边干事边念佛，或者说适当的把自己的一些般若智慧用在生活之中啊，不要的呢强调自己去一个这个什么专修的概念。现在人把专修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叫专修，剩下就不叫专修，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至于在生活中在事上来下功夫，这是非常调和的。所以呢，这个像琴一样，不能太紧，紧了会断；不要太深，深了呢，会弹不出妙音啊。所以呢，不紧不深的这种状态，自己要修行，要找到感觉，千万不要绷得太紧啊。特别是语重，绷得太紧就一定出问题。那说我们这个身体的业障都很重的啊，这个修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但是我们在谈修行，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修行，可能自己佛都不念啊，咒子也不念啊，也不存在在生活中用功，那就是一个打妄想。那尊生呢只要是善道的尊生，都有这个三个念头啊。哪三个念头呢？就是我们讲就是人天念头啊，解脱罗汉念头或者菩萨念头。那人天念头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比例来讲，希望自己寿命长一点，希望自己福报好一点，这是大尊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所有的尊生，只要是善道的尊生啊，除非是畜生，他没有什么福报和寿命的概念，他这是怕死，剩下什么都没有。但是人呢，只要是人是善道啊，都想啊寿命长一点。有人讲我不在乎寿命，明天就往生就可以了，他稍微生一点病就往医院里跑了，你发现比谁都快。其实呢，嘴巴上说啊我不怕死，其实有一点病就吓得要命啊，我不要福报啊，这个金钱我手都放了一下，发现了一点好的东西他都放不下，就这样。也就是说嘴巴上可以说，其实啊我们很多人做不到的，大部分呢还是希望自己呢有福报，希望自己寿命长久一点，这是现实。就是说啊，我也平时会这样说，发现我自己有点病我就会怀疑了，是吧。就是说哎，我也说我不要钱财，发现人家拿钱给我的时候，哎，我还接着，是吧。就发现这个名这个钱财呀，发现自己还是特喜欢，也就是说跟一般仿佛要好一点了，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福报跟这个生命在你生命中还是很重要，放不下啊，这是一般人天的概念。但是我们尊生却不知道，就不知道什么呢？你的生命和你的这个福报都是来自于你的自信，是本来就是你的，但是不知道啊，向外去追求啊，却不知道追求的全是你自己的。所以呢，就是说要解脱很重要，很简单，就是说知道你的福报和生命其实跟你自信它是一体的。第二种人解脱人，是吧，就是说解脱就是说想快乐，想自由，想自在，想清净自在。就是说清净自在是罗汉呢，是罗汉一般在寺庙的修行的人，是吧。那谁不想自己快乐一点呢？应该我们每个众生都有吧，不只是说 这个阿罗汉才有。其实每个众生在希望自己的福报和寿命之外，还希望自己呢快乐一点，是吧？清净一点，谁不想要，是吧？就是说你不想要，干嘛到庙里来呢？有人到寺院来就想求一份清净，求一份自在吗？你又不想求清净，不想求自在，那你就在家里做什么？你动物都想清净，是吧？动物要不想清净的话，它就到人丛林来了。你大象都喜欢清净，是吧？它看到人多了，大象了、老象了，它看人多了，它就躲到一个地方去。老虎啊，这个狮子，它有福报的这些动物啊，它看到很闹的地方，它很讨厌，它就躲在一个地方。啊，两个就一扒就睡起来，他就感觉到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连动物都知道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一个自在的地方，何况人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共性，都想解脱。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面都有一个想解脱、想清净的这么一个本体。所以呢，这样一个善知识导一导，它马上就会升起来。比如说，这个尊生呢，一定要求名求利，是吧？求福报、求寿命，哎。如果有善知识跟他讲解脱啊、清净啊，他也会生气，因为他本来就有嘛，本来就有，只要鼓励一下就可以了。那我说这个这个就是罗汉的这种心性，却不知道自在跟清净是自心本来就有的。阿罗汉他想求解脱，不知道自己自心，能求解脱那个心不就是解脱的吗？你想自在，如果你能求这个自在的那个心本来就自在啊，所以阿罗汉他不知道本心本来就是自在的，就是清净的，他向外求了。所以呢，他观无常啊，观缘起啊，然后呢，这个进入到寂灭，他有个寂灭可取，有一个生灭可舍，他有舍有取，他并不是如来见，他真的得到解脱，但是不是究竟解脱。但是了解本心本来就解脱，本来就是自在，那就说他就可以直接回到心。那证明说阿罗汉的解脱、阿罗汉的究竟处和人天的究竟处是一不是二。但是呢，他获得解脱和阿罗汉获得解脱和这个人天获得的寿命和福报，其实就是他的妄想，是吧？因为他的妄想，他不知道本心故。那么还有一种心性就是菩萨，菩萨呢想帮助别人，其实啊不只是菩萨想帮助众生。他说我们哪个人不想帮助众生呢，是吧？你说你想帮助爸爸吗？你想帮助儿子吗？你想帮助孙子吗？什么大家都想帮助别人，你或者世上放不下的是什么？就是你想帮助的人嘛，是吧？你放不下儿子，你为什么要回家去呢？我要帮着儿子，为什么帮着儿子呢？因为帮着他人嘛，帮助他人就是利益众生想，这是一个我知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放不下的是众生。你说我要离开无量寿司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我放不下啊，我放不下众生啊，我放不下我的徒弟啊，我收了这么多徒弟跑走了，这些徒弟怎么办啊？所以放不下就是情知了，是吧？是情知。但是放不下的这个相确实是利益众生的相，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利益尊生的这个相，但是没有利益尊生的本钱，因为我们有前知，不像菩萨利益尊生于人于化。那么说我们想利益尊生都有的，每个尊生都有，就是说我们在外看到蚂蚁也想利益它，对吧？我们修了佛法以后就知道放生了，蚊子苍蝇都不打它了，也想利益它，希望它下辈转人了给它念咒子了，给它念佛了，为什么都想利益它嘛？虽然我们有情执，但有利益众生的心，我们也有菩萨的心，却不知道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呀。因为看到众生就是自己，不是别人的，都是你的。众生的烦恼就是自性烦恼，自性烦恼是一体的，所有众生的烦恼就是自性烦恼。所以呢，你看到任何一个众生的烦恼就是自性烦恼，有一个众生不度尽的话，你是成不了佛的。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成佛的众生，都叫菩萨嘛，没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成佛了，叫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你把你的众生烦恼度尽了，那你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如果你众生没有度尽，那你就成不了佛。阿弥陀佛把一切众生度尽了，他就成佛了。所以 所以在阿弥陀佛眼里面是没有众生的，这诸佛眼里都是没有众生的，所以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成佛无佛可成，佛哪是成的呢，众生哪是度的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它就是一个真心啊。所以呢，每个众生都具备了这里三种根性啊，就是受命和福报，求解脱，还有求利益众生的心。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出来为什么要专念阿弥陀佛，其实专念阿弥陀佛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满足我们人天的这个心，满足于我们解脱的心，满足于我们的菩萨心。你不是要求人天福报吗？你不是希望你的寿命长久吗？无量寿啊。你不是要你这个无量的福报啊，就无量光啊。因为无量光和无量寿就是让满足于人天的福报和这个寿命，知道吗？那你现前的寿命和福报就是妄想，因为你对你就有无明，这个无明是错的，所以无明现出来寿命和这个福报，那说这些福报，因为你不是你没有抓住真正的福报和寿命，你抓住了你的妄求，就是妄识，虚妄这个识，所以你的寿命生灭生灭生灭，为什么会生灭？因为你的妄想是生灭生灭生灭，不可得。所以你获得的寿命也不可得，获得的福报也不可得，所以呢，因为你抓住一个生命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你的福报一下子就没有了，你的生命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会没有呢？因为你抓住虚妄。如果你要是获得真实，你的寿命是永恒的，并且你的福报是圆满的，福报圆满了，寿命是永恒的，那就是无量寿无量光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获得的是真实的福报和真实的寿命，就是你自信中的无量光无量寿，是你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你自己真正的福报和智慧生命。所以我要念阿弥陀佛，同时呢，你念阿弥陀佛就是要你放下你人天的这个寿命和福报，因为你现在寿命和福报是靠万事支撑着，如果你万事断了，你福报跟寿命都没有了啊，是不是没有了呢？那你善恶业还即生流转了，你可能到地狱到恶鬼到畜生道，你寿命刹那刹那的一天有几百万个生死，那你的福报变成刀枪火海的就麻烦了，是吧？从下上是刀枪火海，从体上都是刹那刹那刹那的生命，那那个福报跟寿命就变成了地狱道，或者是天道，天道也不能永恒了，还是靠万死支撑量，因为人天道靠万死支撑的寿命和福报啊。所以呢，我们不宜执着，所以呢，我们应该放下人天的寿命和福报，要来念阿弥陀佛，彻底的放下，是不是？就像我们既然是梦境，我们就放，因为我们的这个妄识呢，是像做梦一样啊，做梦一样看见的境界，就是寿命和这个境界，就是福报和生命。那说就像做梦一样，要是彻底放，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彻底的放下人天寿命和福报。这样，你虚假的东西嘛，干嘛去执着它呢？它是生灭的嘛，不真的东西嘛，是吧？我们要追求真实。第二个呢，就是解脱。他说，你想解脱，阿罗汉的解脱，它不是究竟的，它不能利益尊生，也不是究竟的，它不是真正涅槃啊，它是有余涅槃，还有吸气呀、啊。它吸气呢，就堕在三上天，或者堕在西弥山上。安住在那个地方几百万亿年都不能出来，非要佛陀出世的时候啊，佛陀来叫醒他，所以在那个地方啊，就像这个王坤一样啊，不能利益尊胜。那我说在我未死之前求解脱心我是有了啊，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清净，希望自己解脱，但是呢，你不知道是自己的清净或解脱，即使你得到了清净或解脱，但是呢，还是用妄识行的，均久一天，还是要不就堕在无为坑里面，要不就堕在这个湿坤里面，堕在湿坤里面就三上天，堕在坤里面就不能出来，不能利益尊生。你就像湿水一潭就消，就像烟灰尽灭一样，这是那个挺麻烦的，就是说是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出来。所以呢， 哎，现在阿弥陀佛是你能深真地获得了无量寿无量光，而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清净解脱清净自在，是吧？解脱一切处解脱嘛，就是说它是清净的，阿弥陀无量寿是清净的，无量光是解脱的，就是也就是你遇了阿弥陀佛就遇了清净解脱，就是说叫你呢不要去追求你自己获得清净解脱，应该记住了阿弥陀佛，放下清净和解脱的执着，清净，因为你的清净和解脱是假的，就是要放下你的妄识，妄识里面所求的清净和解脱来信阿弥陀佛，把清净和解脱的这种乐受都放去了，是吧？你就可以放去四禅八定了。他说这种清净乐受都不要了，可以超越，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习法习都要放下，不放下还是在执着，会进入无因魔状态，也就是说何况我们没有证到二罗汉，还有感情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念佛念的清净，接受四禅八定，获得一些相应的解脱和清净，但是没有证到二罗汉之前都会落在妄识上，所以这个妄识会害你的，所以放下你的清净的妄识，放下你的这个解自在的妄识，因为自在也是错的，清净也是错的，就是多落在妄识上，所以这个妄识我们要舍掉，舍掉三三天了都要舍掉，就是，所以舍掉三天呢是阿弥陀佛，所以现在阿弥陀彻底的超越，知道吗？所以就像我们这个说啊，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二乘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你清净解脱都不要了啊。第三个，啊，说这个阿弥陀佛在你面前现现的时候，是吧？可以这个利益无量无边的大众生了，是吧？因为大悲心嘛，要想利益众生嘛，是吧？那你要利益众生，这时候好了，所以你以前要度的儿子。你想帮助你儿子，你帮助他你也帮助不了他，帮助你父亲你也帮助不了他，你想帮助他你也帮助他，都是落在情执上面，说不定他不喜欢，是吧？就是说你帮助他，你给多少钱给他呢？多少名利给他呢？所以呢你帮助不了，你就落在情执上面，所以你想利益尊生，很多人都想受菩萨戒要利益尊生，其实都是假的，为什么呢？十世界的菩萨都是假菩萨，都是乱发菩萨。什么叫乱发菩萨呢？就是说啊，你想帮助别人都是在情志上面，在情上面就是执着，都是在执着的范围之内，所以都是情执范围之内，是乱发菩萨，乱菩萨法的菩萨，就是说你好像是菩萨，其实你是破坏佛法的，好像是都是在情执，是让众生念念之间啊，不能忘记你，你也不想忘记他，啊，然后用金钱用财富来诱惑别人，啊，庙做得很好，你们都到我寺庙来，我信菩萨道，然后呢你们就不要离开我了，天使就给他们去执着啊，这个佛像好，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去了，但是做了好，拿了好多钱，修了好多的佛像，修寺庙，但是大家都执着了，发现吗？这就是懂菩萨法，知道吗？做了功德让众生贪恋，但是众生一贪恋，哎，众生就解脱不了，那你这个菩萨道怎么做的呢？你要尊生解脱才对啊，所以要尊生成佛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个菩萨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你有菩萨这个相，但是没有菩萨的这个性，哎，你在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为一切尊生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修普贤行愿，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念普贤行愿品呢，啊，愿我一切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离尽诸佛称赞，愿来广修供养，啊，这个四大愿望，在一些诸佛面前，在一些国土里面转悠过头，在诸佛面前供养如来，啊，在一些诸佛面前，在一切众生忏悔业障，我们口上都是这样说的，知道吗？都在这样的利益众生，好像做的挺有味道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这都是自信功德啊？你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布施是自信功德，不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的慈悲喜舍是自信功德，你都是这样，你是对立的，都是落在情见上，都是人天福报，知道吗？对吧？好像在行菩萨道，其实还是落在啊，这个你不知道啊， 因为你不知道。但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放下你行菩萨道的心，放下你利益尊胜的心，你利益尊胜也是错的，因为你是带着情执的，带着法执的，就是说念念是没有法执，你就说你念破解心愿品是没有我的，我离境诸佛的时候了解这是破解心愿在行，不是我在行，但是一边讲是破解心愿行，一边是我行，看到没有？听到？就是说我念我在礼拜，我在持戒是吧，我在持戒啊，破解心愿肯定破解菩萨肯定持戒了是吧，持戒这是破解心愿，在一切诸佛面前，我以破解心愿你让我持戒，在一切诸佛面前供养诸佛，在一切骨头里面转于骨头是吧，这是破解心愿，你不是理性要空无我，知道吗？你要知道你不持持戒止于精进禅定是没有我的，全是破解心愿力，是破解菩萨在做，这里面没有我的才能够进入破解心愿，如果一个我知，你就变成一个侥幸，对吧？嘴巴上说是破解心愿，你心里面这是我在持戒，一个我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有一个持戒叫法执，一个我执跟法执，所以呢我以破解心愿你嘴巴上说一说，其实没有，如果你要是有的话会什么样呢？没有我执就清净，知道清净，整个法界都是清净的啊。而我持戒就是说无我，没法执的话，持戒静静禅定般若都是一体的，知道吗？持戒跟般若相应是空，不是就是般若即是空，人欲即是般若即是空，就是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全是般若全是空，空是一体的，就是不知就是持戒，持戒就是人欲，人欲就是精进，精进就是禅定，禅定就是般若，是一体的，知道吗？你发现呢，持戒是持戒，不知是不知，人欲是人欲，根本跟般若不相应。第二个呢，我持戒好你持戒差，我出钱多你出钱少，我念佛多你念佛少，我运功厉害你运功不厉害，我打坐了两个小时你打坐只有一个小时，你看分别心很重嘛。扫地坐大殿是平等的，知道吗？是平等的，这样你才能够进入到破邪行愿，知道吗？这样的才是破邪行愿，它的本体就是破邪行愿，是吧？像我们这样的维系的观察才能够了知这个相，像你们根本没有这个经历，你这个经历这样的想吗？所以我这样的，我现在这样讲你们思维都来不及，知道吗？你现在思维把我的话拿着承诺思维，你思维都来不及，所以就是说不是你们想，那么我们现在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把你在此世界所有的都交给阿弥陀佛，都交给阿弥陀佛，你不是交给阿弥陀佛，持戒交给阿弥陀佛，人欲交给阿弥陀佛，全交给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不吃我念阿弥陀佛，你持戒我念阿弥陀佛，你人欲我念阿弥陀佛，儿子交给阿弥陀佛，孙子交给阿弥陀佛，所有的虚空他全交给阿弥陀佛。那说我捐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因为你阿弥陀佛放下一切，放下一切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而尘埃，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呢你阿弥陀佛出来了，就是要你放下了人天道、解脱道和菩萨道，完全皈依佛道，就是皈依这三层发菩提心，知道吗？所以呢信阿弥陀佛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法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就是念即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彻底的悟入佛智啊，进入佛心啊，是于悟道的境界，你不讲悟道这个名字，这样是念佛持人即是悟道，这样这样念佛持人就是入佛智，这样你念佛持世界所有的世界都转为阿弥陀佛，知道吗？所有地狱天堂全部转为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能放下一切，放下一切进入到阿弥陀佛境界，就是所有都放下了，四法界都放掉，因为呢为什么呢？全是空，全是欢喜，就是说菩萨也好罗汉也好人天也好，全是弯心，弯心就腾腾放下，就是信阿弥陀佛这一念才是真实啊，知道吗？所以信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啊。 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讲的目的呢，就是说能不能当下决定你这个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啊。所以信了阿弥陀佛，它就可以让我们自己非常了达的这个明信佛智。大乘甚至五等论这三智嘛，啊，大乘甚至大乘观智五等论这三智，啊，就是佛智一切准智。好，我们还是介绍昨天所讲的那位法师，叫道明和尚。他说是唐代的一位高僧，啊，因为他在高僧传里面，是在孝僧这么一个这个范畴。因为高僧传里面有义僧啦，名僧啦，高僧啦，还有孝僧啦，还有凡僧啦，还有这个准准僧，这个他说他是在孝僧范围之内。他说他是黄云西运禅师的法系，是江南人，姓陈，住在这个睦州，在浙江那一带。他说这个睦州和尚人称为叫睦州和尚。他说冒道明和尚出生的时候呢，祭拜月相，也是跟我们以前讲了，所有的有名的和尚出来的时候都会有月相，都非常这个。他房间里面就出现红光，这个房顶上出现云彩祥云，就像宝盖一样，四天以后呢才上去，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一般人那个云无形中跑到屋顶上去了，我们可能是说是一个巧遇吧，但是十天不上的话那就真实啊。那释迦牟尼佛打坐的时候，头顶上有一朵云呢，盖在头顶上。那说我们这个可以想象了，其遇无情，藤原君治，你不看这个东西没有情，但是它会跟你心相应，你修行好的时候这个房子里面的气息都不一样，你修行不好的房间的气息又是一样。如果你信心比较足，你房间的所有的气息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平时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发现了那个云都笑了，是吧？花都开了，周围的环境所有人呢，坏人都变成好人，讲话都特别温柔，骂你都很开心。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发现了人家对你笑，好像在嫉妒你，人家稍微说你一句话，你好像被人家就要杀你了，然后稍微讲你一句话，马上不开心，蹦跳如雷。然后那就把寺庙都要烧掉了。你就发现了，你修行好的时候跟修行不好的时候气场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这个你自己细细的观察。我们这个严立法师他前面讲，就是说他说了，发现了他自己动了不好的念头，他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他动了一个好念头，他一天都很吉祥。他那天在宅堂里跟我讲，就是这样的，这样就是说你的心态修行上出了问题，你的周围环境肯定不好。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只要你觉得环境不好的时候，一定我修行出了问题。只要环境非常好的时候，你想今年我修行还是不错的，遇到不好的东西都那么庄严好看，所以出门的时候看那个树那个叶子那个地下的草上发的芽，非常可爱，特别喜欢。其实平时也看到了，或者为什么今天才看到呢？因为今天你很开心，今天你遇到相应，所以那个草呢在发芽子都能看得到了。那平时发脾气生气，然后嫉妒，还关着房间不出来，一出门呢就是猫叫狗叫，是吧？所以那个荷花开了也看不见了，那个草发芽也看不见了。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你烦恼嘛，你眼睛里面只有恨的人嘛，所以你看不到这些吉祥之象，懂吗？要大家的观察，你平时生活中可以观察，真的会有这样现象，一定会这样，是吧？所以我不敢动恶念嘛，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师父越来越多，我心就越来越正啊。遇到一些或者说出家师父吵架啦、发脾气啦，我都要不断地念阿弥陀佛、念咒子来加持自己，生善念，生吉祥念。 生专言念啊，生好念，然后心中不要得任何念头，发现了他吵吵吵吵就没有了，真的就没有了，就是如果你得恶念的时候越吵越厉害，越吵越厉害，真的会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家里也是一样的，你家里你婆婆跟老公吵架，吵架就是等善念，等善念，一直等善念，哎，你发现他吵吵就没有了，哎，你也跟着发脾气，你也恨，好，完蛋了，你老公跟你什么人呢？孙女什么人吵得越吵越厉害，越吵越厉害，为什么厉害？因为你不修行吗？你就不知道，知道吗？这是最窍，这是修行的最窍，你知道吗？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因为我的徒弟吵架，我不怕了，我要改变我的心，不多讲转影响、功德想、这个善法想啊，这个是我心想、空性想，不多这样想。哎，我心里面一定要极强，我千万不要嗔恨，不要嫉妒，不要不满，我不要有意见，我心里面一定要控制。哎，慢慢慢慢慢慢的，哎，外面就非常平和，非常平和，真的会这样的，知道吗？啊。所以跟政府官员或者说跟外面打官司这些东西，那你越闹就越麻烦，知道？还有很多人打官司啊，家里出现麻烦呢，他说哎，越想越恼火，越恼火家里越麻烦啊，儿子的事情越恼火越恼火，儿子越麻烦。其实你把心降服住，降服住，慢慢慢慢你发现你儿子啊，你家里很多的事情都会极强的，真的会这样的。因为环境随心转嘛，是吧？所以圣人他有圣量呢，圣量什么叫圣量？圣人出生的时候量就是空间了，量会穿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质变到量变，懂吗？质变是心，量变是相，质变到量变，而质变掉了，你的量也就会变，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心变，世界就会变。所以圣人他能质好，所以他的量就好，相信吗？所以我们有时候给人家开光的时候啊，那个大地就会放光，是吧？真的会放光了，拍照片都拍出一些很好的境界。嗯，所以这位法师呢，这个人家就知道这个法师一出生就不寻常，然后他这个眼睛里面呢又纯铜。他就说人家眼睛里面只有一个瞳，是吧？瞳啊，他有两个，是吧？就是眼睛里有两个，这些是大丈夫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就眼睛有两个瞳，这个人就是一想到这两个瞳呢，就是非常厉害的，是吧？就是说我们讲过去那个三纣王底下一个大臣叫什么？有七巧玲珑心，是吧？就像他的七巧玲珑，比干有七巧玲珑心，就说他有双腾，这个人就不可思议。所以一日呢，他往本州开元寺去拜佛，他妈妈把他带着到庙拜佛，他看到寺庙的和尚就特别亲切，就像多年的故交一样，非常的熟悉。回家了以后呢，他向妈妈说，哎。他说他为什么到寺庙这么熟悉呢？他说并且就提出来我要出家，并且父母呢也非常好，他们也幸福嘛，就感召这么一个圣人在那里出生啊，才答应了他要求，就成就了他的佛缘。出家以后道明在睦州开元寺为僧，潜心修学持戒，非常精严啊，修成三藏，就是说研究佛教的经典嘛。然后后来他这个去游方，到外面去参访名刹啊，就是古寺。那最后到福建省，其实不是福建省，他不知道为什么福建有黄渤山嘛。他说黄渤山应该在宜，我估计是他写错了吧。这个黄渤山是在我们的宜春啊。他说这个参集还原真坛头西运禅师也就是说只以气呵吧，就像开悟了一样不知道开悟了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后来很多的比丘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世尊的请求啊就在一个观音寺里面讲经啊讲课了，那开悟了以后就不一样，马上就可以讲经，像六祖大师开悟了以后，那头发一剃马上到观校寺啊讲经讲课，然后一住呢就是几十年，在观音院住了几十年，经常有一两百个人跟着他，道明和尚呢学佛了，这个身子比较学佛比较深，常常很多人呢都来参学他，他可以随问随答，随机应变啊，他的词语险峻啊，绝无许套，就是说他讲法的时候没有那些啊，你坐一下，那么喝茶了，你家里多少人呐、啊？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吗？然后这样问，像我是这样问的，知道吗？他就不是，他就直接说，知道吧？直接说，他这个没有那些俗套，并且他的见解非常的精辟啊。所以后面呢，就是把一些见解啊，跟大家稍微的去参学一下。我们像他现在也在参学，是吧？后来人就称为他叫真硕嘛，就说年纪轻轻的就人家就称为他是大法师。其实道明和尚不仅是一个高僧，还是一个孝子啊，他在黄柏山这个观音院里面讲课的时候他的父母双亲呢、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在身边无依无靠，后来他就离开了观音院以后呢，到睦州开元寺，摩州开元寺就是他的家乡呢他不以寺庙的这个财物供养母亲，然后自己呢在外面去编草鞋，就是晚上编草鞋在外面卖，那他卖的这个钱呢就是买米养母亲啊，这是很孝道的一位出家人啊。当时在唐朝时代这个还朝啊起义打这个睦州的时候，道明和尚他把编织的鞋子啊挂在城楼上面，那个还朝见到以后就命人呢把他扔掉，把他取下来扔掉啊。后来奇怪的是谁也取不下来，怎么取不下来，他说就是他本人也休想拿灯办好，就是说他那个鞋子挂在城门上，因为他打城嘛，打摸珠嘛，结果那个他为了救他也是大悲心升起，把自己编的草鞋挂在城门上，结果呢那个还朝派人去把他拿下来，结果拿不下来，自己搬不动，后来这个还朝就非常吃惊啊，这个摸珠有圣人在，命令部队呢赶快撤离，离城而出，也保护了这个城里面的一场战争。后来道明和尚名声就更加远扬，传遍了天下，所以称为这个道明和尚为真硕之誉啊，而非虚言。他的除了他本身学佛之外道明和尚还推荐了这个灵济托云门。为什么呢？因为灵济真的祖师叫做义贤法师，当时他是清净黄渤的，那么清净黄渤以后呢没开悟用种种方法都没有让他开悟，后来呢就那个就碰到了他就碰到了这个道明和尚。道明和尚正好呢也在这个寺庙里做首座，就是说灵济义贤嘛，在黄渤禅师的门下这个精纯专一在修法密开悟了。那个道明和尚他伸手座他说你到这个，他就碰到他就跟他聊天，他义贤法师你到这跟他多少年啦跟我们平时聊天是一样的，他说我来了三年了你参问过老师了吗？就是参问过黄渤了吗？他还没有呢。那你就问问和尚什么是佛法大义啊？这说，因为 这个道明和尚看到一贤法师是个是位人才，是位道有道气的人，不想把他浪费掉了，就替他叫他去参拜这个老师，就是黄渤祖师。那之前所以那个一贤法师跑进去问了黄渤法师，见了他就拿打他，就拿放子去打他。一贤法师回来以后，他说你问的什么？那个你这个一贤法师说，我还没说话和尚就打我，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为什么。道明和尚说，你还没有认清楚再去问我。后来林济呢又跑到那个地方去问黄渤，黄渤又打。这个时候呢他又跑回来，三度法问，三度被打。后来一贤法师心灰意冷呢追着离开的时候，他说你应该向和尚去告辞一下，你要走了，你要向这个黄渤祖师去告辞一下，就向师父告辞一下，你不能偷偷地跑掉，这样的不礼貌啊。所以呢他就跑着道明和这个后来道明和尚就在之后呢，道明和尚偷偷地去跑到黄渤祖师那里去，他说那个和尚是非常人呐，他明天要来告辞，你要给他指一条路啊，日后将来是一可雕琢的一棵大树，天下人可以享受到阴凉，因为灵济真嘛，天下灵济真呐，不是一贤法师哪有天下灵济啊？天下灵济现在传到四十七八种了。47种、48种了，他说天下灵济这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就是黄云就是被这个道明老和尚推荐出来的。所以第二天呢，一贤法师就看到这个就跑去拜那个黄渤了。所以黄渤说他那你就到大禹禅师那去参拜一下吧，并在他那里明白了黄云祖师的老婆心结。也就是说一贤法师在黄云祖师那个地方经过了准准敲打，没有开悟，后来他走了以后就到了大禹祖师。大禹祖师在哪里呢？大禹在高安叫大禹寺，是我一个他汉武汉师叔，现在叫新妙法师。新妙法师在大禹祖师那个地方。但是大禹祖师从哪里来呢？从这个我们归真寺过去的。归真寺开悟了以后到大禹寺接众。后来这个一贤法师去找大禹祖师，后来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呢才知道黄渤老和尚的老婆心结。最终彻底的开悟，佛法无多子。又什么叫佛法无多子？佛法无多子，人家说我们告诉你啊，空性是一体的，没有二元的，这样是二元都是错，知道吗？他后来又来到正在开悟了以后，又回来到黄渤禅师那个地方，后来到了你们北方就是灵济，有一个叫灵济寺，就赵州桥灵济寺在这个河北那边。所以这个就是说讲这个一代一贤法师一贤法师的底下的就是谤惑骂了打了，就能准准让他开悟。托云门就是说云门跟他有什么关系呢？道明和尚平常是把门关进来不出去的，不轻易解众，就是说很多人的参学他不怎么跟他讲的。有一个叫文英禅师非常羡慕这个道明和尚之名，便来参礼。可是呢，道明和尚一见到他，就把门关起来。这文英禅师呢去撬门，道明和尚是谁呀？文英禅师说：“魔甲，就是说是我。”这样，做什么？文英禅师说。疑是未明，弃师开示，就是说我有事情没有明白，请你给我开示一下。 那道明和尚就开门，一看到文殷禅师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又重新的把门关上。第二天呢，文殷禅师又在前面敲门，那道明和尚仍然是闭门不出。到了第三天，道明和尚才开门，他把这个门打开一条线，文殷禅师便使劲的往里挤挤，道明一把抓住他，到文殷禅师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道明和尚一把将他退出门外，然后就是说道：“秦时诺状，就是用一顿穿呢，拉着状，十字转窝子，转窝子大锥呀、一般运子啊，兵妻之不顾啊。”后来比喻说无运之物和无运之人，就是没有运的人，就是说被抛弃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啊。因为东西在转啊，转中间一个锥呀、在像大部落一样的在转，它、这个东西，它、平时这里是没有运的，没有运的。他说你呀，就像那个使连着人呐、就像那个锥一样啊，就是骂他嘛，是吧？就是说，便将门吏就把门给关起来啊，不让他进去。或者叫，因为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够让他开悟。一般像我们，像你们这样做，把门一关起来，你明天就不见我了。我们现在出家人做不到这一点。你说稍微讲点不好听的话，你马上就会烦恼。所以文殷禅师呢，听了这话以后，突然呢有一些神，他说我是什么？一顿念的时候。一顿念的时候就成了秦朝的这个孤什么这个东西，这个字还不认识呢。本来是一个河西分两边，就是说那个无运的东西和动念了，结果一顿念就变成那个无运的东西啊。他说无运的东西就是我顿念，所以顿念无运，无运顿念啊，它是一体的。所以他悟到当下，他就有一点开悟了。他也在思考，一个经历转一个经历其思维，刹那之间，这个文殷禅师于醍醐灌顶，豁然大悟。你看，就过去的走势啊，就是在窗门里面挤来挤去，挤来挤去，瞬间就开悟了。还骂他一句，他是一句里面说你这个没有运的人。但是我们一般人说，你说我没有运的人，我多没有面子啊！那我要去求你，这是我的念头。说我没有运，没有运是什么？就是无念头，知道吗？就是无念头，就是你有念头，有念头就是无念头。当人呢不切记的时候，这个无念头跟有念头它切不上记的时候就对立的，就会烦恼。达到无念头跟有念头达到非常准的时候，瞬间就开悟。无念就是现前有念，有念就是无念，所以无念跟有念瞬间就变成一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说这念佛堂叫念，它的体积是空，叫无念。无念即是念，念就是无念。它必须达到非常切记的时候，非常吻合，就像那个车轮一样，齿轮呢，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就非常正好。但是有一个不套上去，车子就翻掉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是，我们一开车的车就翻，一开车就翻。我们一修行就错，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齿轮套齿轮的，就是说你看到大殿的时候，跟你五蕴的心是一体的。所以如果你达到世界跟你心达到就像车轮一样一环套一环的，你吃饭穿衣睡觉都是一个齿轮而已。你的心是磨齿，外面的世界是工齿，工齿跟磨齿这一块是正好的。但是我们呢错位了。错位了呢，就是分别对立执着，所以世界跟你是对立的，所以呢你就开不了悟，知道吗？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开悟也可以的。所以他一手推出了两个祖师啊，一个是灵济，一个是云门。后来这个云门到云聚山，是吧？到云聚山，叫道印禅师，也是云门啊，云门真的。所以这个道明和尚呢，一般接人以积分严峻这个称呼，所以平常人呢见他的时候他不见的， 啊，有时见到讲经的人，他就变喊做主啊，做主啊，啊，就是等他一回头，啊，就是当作门，啊，这个门块啊，快门板子汉，啊，快门板的汉子，啊，这个讲话我们都听不懂了，就是，或者说这个油桶我与我妻水，有一天他站在那个寺院。这个台阶上面看到一个僧人呢，跑过来问他，他说：“道明和尚房间在哪里呀？”这是在考验刁难大师，所以大师呢也不答话，成这个就是打个比例来讲嘛，明明是常府，他说明明是他的房间，他说：“这个道明的房间在哪里呀？”就是故意这样搞来刁难他，是吧？所以他脱下这个鞋子，照头就打，是吧？在哪里？所以有一天在饭餐的时候，晚餐的时候啊，这个道明和尚说：“各位参禅悟道的人啊，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个下手的地方，那就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下手的地方。我们怎么下手？”找一个下手的地方，如果你找到一个下手的地方，就永远找不到，知道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或者呢，找到一个日手的地方，千万不要辜负了我老和尚啊！话音一说一落，有一个僧人就站起来了，就恭恭敬敬的，非常感恩，说：“我尊生不敢辜负你老和尚了。”道明老和尚说：“哎，你又辜负我了。”就说他本来说。觉得师父啊，你一定拿弘法利生，我感谢常佛法师啊。其实恰恰是这个时候，你对常佛法师是特别恭敬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在道上，用情做事啊。所以这个法师啊，他说这个禅师的正直是不落言辞，不容妄想。就不能够有任何妄想进去，不能够有任何分别心，当体即是，就这个样。二人在分别在妄想刹那之间，就没办法进入到这个真谛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和尚说啊，他说当你在礼拜我的时候，你已经落第二意，在你开口的时候落第三意，所以你的妄想已经离得很远很远，你还怎么去有下手的地方呢？你早已辜负了自己。那有一天呢，有一个秀才跑来呀，他说他会写24家书法，这个言谈呢，舞无狂傲。后来老和尚呢，哪个站着在空中点了几下，然后问你领会吗？秀才不知道他讲什么。你看道明和尚就说：“你不是会24家书法吗？”那我刚才点了几下你都不知道是哪家。那我刚才写的是八字云字八法，就是写书法的是云字八法，我写的云字八法你都不知道，还怎么懂得八家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只是会人家的书法，你不会自己的书法，知道吗？就是说你没有自己的书法，你学的都是人家的东西，有啥用呢？就是说就告诉那书法家，你要有自己的东西啊，不要老是把别人的东西运到你身上去，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所以学佛法，学出自己出来，别老是看着别人。所以呢，都是就是说这个，有一天一个和尚嘛，来去亲近他。亲近他，这个他说这个，问他，我从哪里来呀？我从浏阳过来。反正就说，那你的高僧大德是怎么回答佛法大义呀？那个和尚说，他遍地行走，没有走在道路上，就是片面行走啊，没有走在道路上，就是不走正路啊。其实啊。他说无相论。那和尚家道明又问他，大德，他高僧大德确实是这样的说的吗？ 但秋是这样说过，那道明和尚一般的就打过去，就这个说，你只知道，你只知道念声啊，这个别人的家伙，就那念别人的话语家伙，就说别人怎么说，他也拿过来念念，啊，人家说了你也说一句，却没有自己的东西。他就是说，他这个道明禅师常常度人的时候，要这些学佛的人呢、啊，参禅的人，或者学道的人呢、啊，要丢去啊，这个对立妄想。啊，丢掉啊，这个啊，这个摆脱这个执着，这个妄想啊，延迟到大断，进入到这个一下悟入到本来的面目里面。就是我当下坐在这个地方，它的本来面目跟心是契合的，知道吗？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不得念，你的心跟世界是契合的啊，你的心好比是魔，这个世界好比是公。这光跟魔是契合的，它是一体的，但是我们一顿念就把世界跟你对立了，所以我们吃饭吹气睡觉这一切事项跟我们心都是契合的，这样你不顿念是语不顿的。但是我们众生呢，往往是听外面的言辞，没有自己的东西，所以叫八个修色，叫厌恶修色，都是照搬来，把别人家的公案搬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是吧？有一个参学人跑过来，他说这个他学唯识啊，唯识非常厉害。他说这个你学什么？他说曾经学过唯识法相呢，他说我学的是唯识啊。那个他说，那么你能够讲讲唯识的吗？他就讲那个学生就不敢讲，你是大法师这个怎么敢讲的。后来在道明和尚念起一块糖饼呢，就是像就月饼一样，对，然后捏成两半，问道，他说我来问问你，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你对这个你有什么说法吗？就是他把手捏了一块饼子放在桌子上，问他，就是为识你不有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吗？那你现在把这个月饼说说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是怎么个说法？那个僧人。因为他常常看唯识中观思想呢，看的都是虚本上的东西，到现实上面一点用都没有，知道吗？你现在，我现在把这个杯子放在这个地方，他说，唯识怎么说？他说不出来，所以他后面就问了，问那个沙，问后面的持者，他说沙弥，他说，一块糖饼分成两半，你怎么说法？那沙弥毫不犹豫地说，两片留一心，两片留一心。禅师说：“你称它叫什么？糖饼，就这么讲的。你称它的名字叫糖饼，它就一心所现了。就是虽然是两片，就是为心所现嘛。就是说两个饼子，就是心所现的，叫做万法为心。然后两片叫做识，两片是识，为是一心，叫做。”后来的道明和尚哈哈大笑，嗨，没想到我这个沙弥也会讲唯识啊，经常就是说你在外面修了三藏三部经典，把唯识都吞塔，还没有后面那个沙弥等等这个唯识。他说他这个一个糖饼两个字呢，就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表露无遗，就这么两个字就把它表露出来。而你修了不知道多少书，就像过去一个解释金刚经一样，他说解了很多书背着过来啊，禅师你干什么？那个老太婆问你干什么啊？我是讲金刚经的，解金刚义的啊。这金刚经，哎，他说我有一句话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答出来我这茶免费给你。他说三心不可得啊，现在过去未来心不可得，法师今天到这个地方要立尊身，还写了那么多的解义，那这个心是现在过去未来心还是什么心呢？那位法师答不出来，后来把他的所有的讲解给烧掉了，然后回去再修20年，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很多学法，他一念间可能会把很多不能解的东西表露无遗。所以这个道明和尚在活了98岁，出家76年啊。 就这样，大德的一生修持和得意尽在其中啊！南无阿弥陀佛。